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亲情生活家的健身房。
大家好，我是日新。
嗯，日新教练好，我是孟远。我依然还是愿意称呼你日新教练，因为这名字一出来吧，会让我们所有的听众和孟远自己都进入一个健身状态，开始来聚精会神地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如何能够在过日子的时候就被我们在一举一动当中好好地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嗯，
比方你上次教我们这个手指的事情哈，那真的就是举手投足之间都可能会健身到，
嗯，
而且是直接练习心脏功能了。
嗯，
不过说到这心脏功能哈，我们从这个上臂到手指，现在说完了这个指头的事情哈，我们要回来跟肩往下走了，这一部分的身体的躯干部分的健身哈，
胸大肌哈，
对，
也很重要哈。但是胸大肌可能就不像之前说的那些原地不动，
嗯，
干脆坐着或者说躺着，
嗯，
开车时候都可以练，可能胸大肌练的时候就需要可能动静稍微大一点了，
嗯，
啊，稍微动一动。胸大肌真的也很重要，包括我们很多日常的一些动作都会使到胸大肌，
嗯，
因为这是我们说实在的是我们上半身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肌群，就是这个胸大肌，这个肌群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肌群了。
嗯，
锻炼方式呢也有很多，我们也还是可以从一些简单的地方去说起哈。
嗯，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胸大肌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肌肉群，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解，
嗯，
这个胸大肌是不是只有你们男的才练，女的要练吗？实际也要练的哈，
嗯，
因为女性的结构虽然跟男性不一样，但是肌肉都是在那儿，都是有的。
嗯，
跟孟远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肌肉哈，它的功能非常非常非常多。
嗯，
那么首先显而易见的就是说肌肉的它这种就是说运动功能，
嗯，
你人要没有肌肉的话是没有办法运动的，而且是因为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当心脏它这个肌肉最后发展到那个程度，心脏没有办法正常跳动的时候，
嗯，
血液啊氧气啊这些，所以人就由于最后肌肉完全完全的无法正常的去运动而进入死亡的状态。
嗯，
当然不知道，话说回来，如果说人的肌肉不好的话，直接影响到就是这个人的运动功能。
嗯，
运动功能正常的生活能力就不用说了。
嗯，
第二个实际上我跟孟远也提到，就是说我觉得肌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嗯，
当我们比如说走路或者生活开车任何运动的时候，如果你想想你自己是一身骨头架子，
嗯，
你咣当碰一下，碰到一个硬东西，你想想骨头架子什么感觉，
嗯，
立马就碎了，断了，或者就散了嘛。
对。
但因为有肌肉、有皮肤、有其他的一些组织保护你的身体，
嗯，
其中这个肌肉很重要，很重要。
嗯，
当有一些磕碰的时候，你会觉得磕碰一下很疼，但是肌肉它会把这个碰撞的压力，碰撞的这个损害，让它这个肌肉去直接吸收，
嗯，
去消化，去帮你减少这个对身体骨骼，
嗯，
甚至对骨骼里边包着的内脏一些脏器的影响，很重要，就是保护功能。
嗯，
而且人一旦这个肌肉不够强的时候，当你在进行一些负重的一些比如说家庭活动，比如说简单的来说，我刷个碗，
嗯，
我蹲个地，
嗯，
我上个楼下个楼，我搬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肌肉只有骨骼的话，你骨骼也承受不了，
嗯，
很容易骨骼就过度的劳损，所以 肌肉在那儿，不仅保护你的身体，也保护你的骨骼，保护你的脏器。
嗯，
所以保护功能非常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说，肌肉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个对我们正常的体型有很大的帮助。
嗯，
如果说你的后背的这个肌群不够强的话，这个人很容易就是罗锅。
嗯，
啊，如果说你这个人的胸大肌不够强的话，你也很难做到抬头挺胸。
嗯，
所以你人的身体的肌肉，包括你的核心肌群，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些肌肉群都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正常生活的基础之上，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体的这个，比如说站立啊、走路啊，你坐着的时候一个姿态，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
嗯，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一个骨头架子，我们都见过实验室里面那骨头架子，它靠什么立着？它靠一根绳拎着它。
是，
所以肌肉不仅是有这个运动功能，还有保护我们的功能，还是能够维护一个很好的形态，能够维护我们正常一个生活。所以肌肉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嗯，
那么接着谈到我们的胸大肌哈，
啊，
说了这么多相关的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肌肉很重要。
嗯，
胸大肌要练的时候，你一定要起来进行一个操作。简单来说哈，胸大肌要锻炼的话，它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当你锻炼胸大肌的时候，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动作就是说是叫什么呢，就是俯卧撑这个动作。
嗯，
俯卧撑那个动作呢，难不难？实际上也难。当你肌肉不太发达的时候，
嗯，
你可能做这么的动作就不太容易，
是
也挺困难的，
嗯，
对于完全没有这个锻炼基础。当然了，话说回来，就算你完全不锻炼的话，因为你平常有些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会有些肌肉。
嗯，
你也会有肌肉，不是说我不锻炼我就没有肌肉，只是说你的肌肉这个纤维不是那么强壮，
嗯，
它的纤维不是那么发达。怎么去运动，无论是我们的弟兄还是姐妹，他没有很好的去锻炼胸大肌的时候，直接你说上来让他做俯卧撑很难很难。
嗯，
这样就需要一个过程去做这个俯卧撑。
嗯，
说到这个过程呢，我先讲一下这个俯卧撑的难度的这个分类哈。
嗯，
俯卧撑的难度怎么去分？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以我们的上身和地面的这个角度来去做一个很好的划分。
嗯，
当我们的上半身如果和地面是九十度的时候，
嗯，
垂直就是我们的站着，
嗯，
完全站立的时候，
嗯，
跟地面垂直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你锻炼胸大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胸大肌得到的锻炼最小。
嗯，
但是这个是你当你完全没有锻炼的时候，你可以先从身体近似于九十度的时候开始锻炼胸大肌。怎么练我跟大家待会儿说。
嗯，
那么随着你上肢这个上半身跟地面的角度逐渐的缩小，
嗯，
你的锻炼的这个难度会逐渐的增大。
嗯，我明白了。
当你完全水平的时候，你从九十度变成和你的身体和地面平行的时候，
嗯，
这就变成了一个俯卧撑。
嗯，
一个标准的俯卧撑。
嗯
嗯，这个时候呢，难度系数可以叫做中等难度系数。
嗯，这才中等。
中等，对，从身体完全和地面九十度垂直，
嗯，
到你身体和地面平行，
嗯，
这个是到了一个中等的难度系数。
嗯，
那么然后还是可以增加难度系数，就是说这个时候好，就以我们的这个下半身和地面的角度来为一个测量。当你逐渐增加下肢和地面角度的时候，
嗯，
难度会增加的更多。
理解。
对，
嗯，
所以当我们把下肢放到一个桌子上面的时候，
嗯，
或放到一个椅子上的时候，你的这个下肢开始和这个地面产生一个比如说二十度三十度一个夹角。
嗯，
那么你逐渐抬高自己的腿，同时抬高你的上半身，
嗯，
当你的腿完全到你的上半身到你的手完全和地面垂直，
嗯，
变成了一个脚上手下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倒立的状态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你的锻炼会到了一个极限的状态。
嗯，
这是一个最难的状态。
嗯，
一个什么角度，
嗯，
可以看出了一个难度的级别。
哇，
所以对于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来说，如果说我们完全没有的时候，没有锻炼的时候，
嗯，
怎么做？很简单，我们用墙作为一个支撑，
嗯，
找一个稍微结实点的墙哈。
嗯，
您别找一个木布或那就不行了，找一个很结实的墙。
嗯，
你的脚跟这个墙离开一些距离，可以是一脚的距离，
嗯，
就是说你用自己的脚的长度去测量。
嗯，一脚的距离，嗯，
离开这个墙面一脚的距离或者一脚半的距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上半身轻轻的靠在墙上，
嗯，
不要完全身体靠在墙上，而是让手，
嗯，
两只手推在墙上。
嗯，
这个时候你让身体和地面形成了一个小的角度，
嗯，
去推这个墙。
嗯，
让自己的上半身离开这个墙，接近这个墙，
嗯，
用这个方式去进行这个锻炼。
嗯，
这是第一步。当你觉得没问题，我可以做了，那就下一步可以让自己的脚离墙的距离逐渐的稍微远一些。
嗯，脚离墙远一点，
脚离墙远一些，这样你的这个身体和这个地面的角度会逐渐减少。
是的，
这个减少的时候，你会增加自己这个胸大肌的这个锻炼的强度。
嗯，
哦，当我觉得我这脚离墙实在没法再远了，再远我就趴地上了，那个时候就离开这个墙，证明你现在的运动的强度已经够了，你的胸大肌有了一定的强度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桌子，手轻轻地放在桌子上，然后让腿逐渐离桌子越来越远，形成一个有角度的支撑，然后在桌子上进行一个推和这个向桌子靠近的这么一个动作，往复的一个运动去锻炼。当你说这样我也没有问题了，先别着急，可以稍微做简单的动作，就是说当你完全要接触地面和地面平行的时候，先做一个过渡的动作，轻轻的两个膝盖接触地面，把自己的小腿和脚离开地面，这样让膝盖在地面形成一个支撑，这个时候去推做这种俯卧撑，这是一个过渡的动作。当你做这个动作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把膝盖离开地面，用标准的方式，就是你的脚尖和前脚掌轻轻的在地面接触，然后上半身这个手去做这个动作。但是要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千万要记住，我希望所有的这个听众哈，一定要记住，从头部一直到这个脚跟儿，它就应该像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像一块铁板一样，一个整体，
直的，连着的。
你推起的不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而是整个你的身体，让它形成一个一体。
那我的头应该是抬一点呢，还是应该收一点呢？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把下颌稍微收一点，不要仰着头啊。做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整个形成一个整体，这样你在运动的时候还会很好的帮助你的这个背阔肌啊，包括你这个前臂啊、上臂啊，甚至说你的核心肌群，甚至说有可能会锻炼到你的一些这个腿部的四头肌、股四头肌，这些都会锻炼到。那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俯卧撑。当你做标准的俯卧撑的时候，它也有很多变形的动作，有很多变形。比如说，我建议大家开始做的时候，这个手掌可以跟这个自己的肩是平行的，是平行的，去做，就是两个手掌跟肩膀同宽。对，当你的手掌从与肩膀同宽到逐渐缩小你两个手掌的距离的时候，它的这个锻炼的肌群就会从这个你的胸部逐渐向这个上臂去靠近，你就逐渐从这个锻炼自己的胸部到锻炼自己的上臂的这个三头肌，不要收得太小，收得太小的话就会变成锻炼三头肌了。
明白。
那么这个逐渐扩大那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你扩大的时候不要做得太大了，你可以稍微的比肩膀稍微宽一点。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胸大肌，而且对这个背部的背阔肌也会有很好的帮助。这个就是说我们从最简单的靠着墙去做这个俯卧撑，到靠着桌子，然后再到我趴在地上的时候用膝盖做支撑，到最后完全释放开整个的身体，只让自己的脚和自己的手接触地面，再去做标准的俯卧撑。当你觉得做这个我觉得又没压力，一点压力都没有，完全没有问题，当你做俯卧撑的时候，你可以轻轻地把脚放在一个椅子上面，让自己的上半身和这个地面形成一个角度。
那是一只脚一只脚抬，还是说可以
两只脚一块
同时，不能一只一只练？
当你有这么大的信心说两只脚我做这个没压力，我希望让自己的强度增加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两只脚都放在一个椅子上面，让自己的手掌撑地，这样等于是让你这个腿部和这个地面的这个角度逐渐增大，
是
你就会增大自己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如果你有同伴帮你忙的话，你可以让他们把一些哑铃啊，一些重东西啊，轻轻地放在这个后背的位置上，放在后背上，别放在腰上面。放在腰上面的话，锻炼更多的是你的腰啊、腹啊这个核心肌群。轻轻地把你这个重物放在你的这个后背的位置上，原地上进行俯卧撑。有孩子的你可以试试把孩子放在后背。
那倒是真的，爸爸跟儿子可以好好亲子一下。
我就试过啊，有时候我做俯卧撑的时候，孩子想趴在上面，我就让他们试试。
他们可以坐在上面。
趴在
上面啊，
坐在上面的话，小心你的脊椎。
对呀、
对，
我就想他们是怎么在上面待着呢？
所以就是他们趴，就让他们完全趴在你的身上，
平衡的那样跟你在后背趴。
这样做的话，既增加了你的运动的强度， 增加你锻炼肌肉的强度，同时也促进了这种亲子关系。所以我觉得俯卧撑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无器械的一个运动、
嗯、
你可以从最简单的从墙一直到桌子、
嗯、
到地面这么一个演进的过程、
嗯、
能够让我们的胸大肌在无器械的情况之下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这一集我听起来对我来说就是好几年的漫长的路程啊，
慢慢来吧。我觉得可能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比如说我现在做节目做累了，
是
我正好就是在墙上趴着去推两下，
嗯，
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现在的动作已经强度不够了，
嗯，
你就会知道你下一步该逐渐的该怎么做，
是
你心里清楚。
嗯，
有几个问题我想去提醒大家的哈、
嗯、
当你做俯卧撑啊、
嗯、
尤其是你当你做到比较靠后，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压力强度增加的时候，
嗯，
你在做往上推起的时候，
嗯，
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完全的把手臂推直，不要完全
推直，
完全推直的话又变成肘关节之间的相互的磨损。
哦，明白。
而且当你完全推直的话，你这个肌肉的这种紧张程度就不在了，
嗯，
就没有紧张程度了，完全靠骨头撑着，
反而是没有紧张了。
对，你一定要无论是向上推还是你的身体与地面逐渐接触的时候，
嗯，
都不要放到头，就是不要让这个关节到头，
嗯，
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这个肘关节稍微往里收一点，
肘关节反而是往里收的，
自己稍微收一点，
因为会下意识的往外嘛、
啊、对，你往外的话这个锻炼的这个肌肉的群就不太一样，你就把自己的肘关节稍微往里收一点、
嗯、往里收一点，
往里收一点。
我知道了，就跟你教我提菜不要直臂一样，
没错，这个很重
要，很重要。
一旦要伸直的话、
嗯、
真的会让自己的这个肌腱、
嗯、
包括这个关节受很大的磨损。
明白了，
千万记住，
因为我偶尔推一下墙的话、嗯、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不要到头。
懂了，好，这也是个小小的提醒、
嗯、
我也是记在心间、
嗯、
偶尔去练习的时候也要小心。
试试，
对、
嗯、
好，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心中的一些小问题，也可以不妨来信问问我们，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回答您的疑问。其实今天日新用了很多的时间在前面来跟我们解释这个胸大肌很重要的事情，
科普吧，
科普，主要是因为我呀之前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女人还需要练这个吗？所以我想日新是为了提醒我们，无论男女，我们什么时间尽可能的都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哈。
是，
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大家，
谢谢日新教练。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我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最近的几期节目呢，我们都在谈有关妈妈的话题。那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做一个妈妈真的是不容易，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即使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离开了家，做妈妈的这颗心还是一生都在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的要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单亲的妈妈来说几句话。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的题目就叫做《继续下去的力量》，主题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3章5节：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哥林多后书3章5节，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 每一个母亲都值得我们支持和钦佩，可是单亲的妈妈却配得双倍的钦佩。她必须让自己随时有空，还要把孩子安置在安全的托儿所内，每天工作8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接孩子，中途在超市里面购买生活的必需品，回家做晚饭，收拾碗筷，给孩子换尿布，陪孩子做功课，为学龄前的孩子洗澡，睡前为孩子讲故事，擦干孩子的眼泪，和孩子一起祷告，为孩子盖上被子。接下来，也许是在12个钟头的辛苦的劳动和做完母亲的职责之后，她又要处理家庭的杂物。即使是最熟练或者是最专注的父母，这也是让人不胜负荷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双亲家庭的人应该以基督徒的爱心更多地去帮助单亲妈妈和他们的孩子们。亲爱的妈妈们，不管情况如何，通向成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天都依靠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固定的祷告，没有为儿女缘故的恳求，你的工作只会太艰难，太令人沮丧。当你再度因为孩子的生病或者哭闹快要崩溃的时候，就把重担放在主耶稣的脚前吧。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1章3节那里这样说，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父，将赐给你继续下去的力量。今天呢，杜布森博士给我们的妈妈们的几个思考的问题是这样的：你是否认识一位需要鼓励或者是帮助的单亲妈妈呢？你觉得沮丧的时候，是否会向主耶稣寻求安慰呢？你习惯于在圣经中寻找方向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和安慰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关怀我们。我们知道，无论这趟旅程有多么艰难，你总是随时预备着来帮助我们，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我们每一天都拥抱我们的孩子，你也同样的，每一天都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我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4:16，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你指教我，引领我，爱我。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我走不动了，
好累，不想走了。
嘿，不怕，
我们会拉着你们
一起走。
良友电台69周年台庆，在7月29号晚上6点感恩崇拜，7点现场直播，欢迎参加。
良友69，一起向前走。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